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8章。旧约中有没有福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是有的。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内中有永生，这经也是为我做见证。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摩西五经、先知书、诗歌书都是指着我说的。旧约有丰富的福音，但是一些无知的人认为旧约的福音是稀少的、贫穷的，更加愚昧的人会说旧约没有福音。这样的对圣经的解释绝对是错误的。旧约依然像新约一样充满福音，不同的是，一个是预表，一个是应许。我们在28章前面看到关于帐幕的启示，帐幕里的物件是指向基督，预表基督。28章就插入了关于大祭司的内容。那大祭司与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关联性？希伯来书做了非常完美的解释。新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旧约的应许、预表。我们来看28章。28章特别有一句话：“你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为什么要给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首先要明白，这不是为了摩西的哥哥亚伦，而是为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为我们罪一次献祭的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华美的，是毫无瑕疵的。旧约的大祭司不过是对耶稣基督的预表。那么大祭司的职分到底是什么呢？因犯罪，人从神面前被赶了出去。如果人想要恢复与神的和好，必须透过代赎的祭物，还有献祭的大祭司，才能与神恢复关系。这就是大祭司的职分。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救济你，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祭司不是自告奋勇的，祭司是源于神的呼召，而且好像神的指头在指向某人，我让你如此如此如此。不单祭司是蒙上帝的呼召，蒙拯救的以色列人也是出于神的呼召。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在教会做圣职的服事，还有我们的得救，都是源于神的呼召。神伸出指头呼召我们，让我们如此如此如此。可以说整个基督教没有自愿军，皆都是出于神的呼召。不存在自愿成为基督徒，更不存在自愿来服侍上帝，皆都是因为神的呼召，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的运作，使我们成为新人，听见神的呼召来跟随他。旧约的大祭司和我们 真正的大祭司基督，他们有什么不同？在希伯来书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有相似性，也有不同点。我们透过大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可以更加充分地认识我们的救主和旧的大祭司他们之间的不同。相似点在哪里？不同点在哪里？首先，我们来看两者的相似点。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是自取的，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说的。而且在诗篇110篇第四节，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旧约的祭司是上帝指定的支派，指定的名字，成为大祭司。那么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耶和华起了誓，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从这一点上，两者是相似的。不同点在哪里？希伯来书7章21节：“至于那些大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是基督是起誓立的。”7章28节：“律法立了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旧约的大祭司是软弱的人，有罪的，会犯罪的，是有瑕疵的。而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是成全到永远。因为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是绝对的完美，毫无瑕疵。希伯来书9章12节：“他们用牛羊的血献祭，而我们的大祭司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了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旧约的祭司所献的不是自己，而是用牛羊的血进行献祭。而大祭司耶稣基督不是献牛献羊，而是把自己献在祭坛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10章11节到14节：“旧的大祭司反复献上一样的祭，但是这些祭物呢，不能够永远的除罪。基督是献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旧约是反复的献祭啊，感恩献祭、赎罪献祭。耶稣基督献祭只是一次，被钉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的献祭，成了赎罪祭。希伯来书7章23到24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这个也是不同的。旧约是多位，是世袭的，因为亚伦会死，他的儿子也会死，他们并不能够长久，跨越世代是不可能的，但是基督永存，他的职分长久不更换。第二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圣衣为荣耀，为华美，主要是指向基督，他是无瑕疵的，极为荣美的。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大部分是停留在耶稣基督为我死，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不可以忽略的，是永远需要记起的。耶稣基督的荣美，不单是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更包括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他是人。不仅如此，耶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他一生所展现的，也都是毫无瑕疵，极为柔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太过于贫乏，好像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品尝到耶稣基督的甘甜，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所表现的是一种贫瘠。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是神，他是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属灵的福气，但是对耶稣基督他如何的美，他的美在哪里体现出来，我们却非常的贫乏。我们也可能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王，他有权柄，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掌管整个的宇宙自然界，掌管生死，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伟大的一面，都是我们必须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的优美难道只限于这些吗？耶稣基督的优美太多了。圣经上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喜爱的。那里特别强调神最喜爱的、最看重的仆人就是他的儿子。他不喧嚷，他也不争竞，压上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里是在称赞耶稣基督的荣美，那里在肯定耶稣基督胜过所有的存在物。耶稣基督的美也是所有存在的受造物无法比拟的。我们对耶稣基督荣美的认识还需要更多的去发掘。耶稣基督的美好像财富，我们需要不断的深挖，不断的透过圣经的解释去看见基督的美，甚至说透过不断的读经，透过不断的研经，透过不断的听到，更加充分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柔美，耶稣基督的华丽，耶稣基督他所展现的毫无瑕疵，总是不断的吸引我们的眼睛，总是挑起我们对耶稣基督竭力的追求和认识。爱德华兹在他正道集里面有一篇的正道是耶稣基督的优美。想到耶稣基督的优美，我们会马上会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毫无瑕疵，他没有罪，他如何的毫无瑕疵，我们好像就缺乏了下文。耶稣基督他的温柔，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对罪人的抚救，耶稣基督的崇高，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美。因为我们在释经的贫乏，在阅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去聚焦、去分析、去默想，我们对基督的认识永远是那么的贫瘠。我也没有被耶稣基督的美所吸引。如果你有一个喜爱的事物，你得到它，你爱不释手， 为什么没有对基督爱不释手？为什么没有把基督视为最宝贵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美。如果你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美，我们就会常常去思想基督，真爱基督，无论是理性上，是我们的情感上，还是我们的行动力，我们都会把耶稣基督视为唯一，视为所有，视为不可丢弃的，要常常拥有它。对耶稣基督认识的越多，越真爱他；对基督认识越少，就会轻看、远离、无视基督丰盛的恩惠。爱德华德在这篇讲章当中，以耶稣基督的优美，充分的诠释了耶稣基督他的美。爱德华兹以他优秀的文笔和丰富的神学功底，来展现了耶稣基督的优美。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的美令我们惊叹，耶稣基督的美足以吸引我们。当我初读这篇讲章的时候，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美是可以这样去解释的。我们可能知道耶稣基督的美，他是神，他是人，他没有瑕疵，但如何把它解释出来，成了我们的困境。爱德华兹用了几句特别的主题，首先第一个表达，在基督耶稣里面无限的崇高和无限的俯就汇合在耶稣基督里面。无限的崇高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在万有之上无限伟大崇高，他高于世上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高于诸天，高于天上最崇高的天使。这位无比崇高的耶稣基督，圣子神，他却有无限的俯就，无论人如何的卑下，如何的肮脏，主耶稣总是充分的俯就，以恩典对待他们，恩待那些最不配的罪人，他情愿做罪人的朋友，做他们的伴侣，他俯就罪人，取了他们的人性，成为人，好住在他们的中间，他甚至自甘卑微，为他们受辱、捶、辱骂和可耻的死，他也为如此卑微不堪的罪人俯就，还有什么俯就比这更伟大的？这是一种结合，无限的崇高和无限的俯就。他用第二个标题，在耶稣基督里面无限的公义和无限恩典彼此的汇合。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拥有绝对的圣洁和公义，他恨恶罪恶，按照公义要处死罪恶，他是世人的审判官，是绝对公正的审判官，绝对不会姑息恶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一切犯罪的人。但是他还有无限的恩典和慈悲，虽然他公义，对一切干犯律法有罪的人要严惩，可是他的恩典足以饶恕一切罪人。他的恩典不单足以对不配的人施予怜悯，他的恩典浩大到一定地步，就是不惜任何的代价来拯救罪人。他不仅愿意受苦，而且受极大的苦，甚至受世上最悲惨的痛苦，以至于死。不单是死，是羞辱痛苦的死，是人类所能够想到最可怕的极刑。 他所受的苦，比人想象的极刑更苦，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从心灵上也受了苦，因为他面对的是圣父神对他的审判。这个审判不是说耶稣是罪人，而耶稣代替我们像罪人一样受到上帝的审判。而耶稣他自身是无罪的、无瑕疵的，他没有任何的罪，不过是代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奥德华兹又去表述，在耶稣基督身上，优美的汇合是由耶稣基督一生各样的行为和各个生活的阶段表现出来。他从耶稣基督降生到耶稣基督受死复活，把每一个阶段来表示出来，耶稣基督的优美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显明耶稣基督是何等的谦卑。耶稣基督对罪人他并没有斥责，并没有将他们赶逐，而是压上了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责备罪恶的时候极为公义，极为圣洁。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遵行真理的时候是充满了勇气，他没有向当时宗教人士向以色列人屈服，勇敢地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温柔和怜悯，他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因为他怜悯罪人。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有大能，有大力，他赶出污鬼，他医治疾病，他平静风浪。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诠释了什么是爱，他明知要上耶路撒冷要被杀，要被抛弃，但是耶稣基督义无反顾，因为他来就是要服侍人，为人舍命。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诠释了什么样的爱才是最伟大的，就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不是为了义人，乃是为了罪人。总之还有许许多多耶稣的生活，他的行为，他的讲论，都体现了他的优美。我们今天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绝对是贫乏的。如果回顾16世纪、17世纪，甚至18世纪一些伟大的清教徒，还有伟大的那些讲道人的讲章，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美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把耶稣基督的美一样一样的给发掘出来，使人看到耶稣基督美的时候，愿意抛下所有来拥抱基督，愿意抛下原来所珍爱的，把基督作为唯一所珍爱的。所以弟兄姐妹，28章讲到大祭司的职分是指向那位要来的基督，要来的基督绝对是荣耀的、华美的、优美的，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瑕疵，你发现不了任何的缺点，因为他是神，绝对的完全者，因为基督他是无罪的人，他所表现的生活的每一个的细节，每一个的举动，都是绝对的完美，令人感到惊叹。无奈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人的眼睛是瞎的，没办法将耶稣基督的美展现出来。无奈我们的眼睛是瞎的，在读经的时候缺乏深度的默想和思考，我们看不见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美，我们更不会在耶稣基督的美的当中抛下所有，因为看不见就不会视为珍贵，因为看不见也不会抛弃世界那些诸多的垃圾。保罗说， 我把万事看作粪土，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他的眼睛真正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耀、华美，看见了耶稣基督毫无瑕疵，看到耶稣基督是他唯一得救的拯救者。他把万事抛弃，如同粪土，没有价值，唯有基督是至宝。关于这个圣衣的制作，特别谈到以弗德。以弗德呢，好像一个坎肩，或者好像一个背心。在以弗德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要刻着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字，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一块宝石上，按照生来的次序。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大祭司穿上以弗德，是担负着以色列人全会众，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献祭，纪念他们，使他们永远在神的面前。在新约，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也是真的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也常常不忘记我们，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永远不忘记我们。我们要知道，大祭司在会幕侍奉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是致命性的。但是你要想，我们那位完美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永远纪念我们。先知书也说，既或有忘记，我永不忘记。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赐我们永生，我们就永不灭亡。他要在父的右边，天天每时每刻替我们代求，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的名字常常在耶稣那里被提起、被代求、被纪念。到28章的最后的结尾更重要，亚伦和他的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后裔做永远的定律。那为什么亚伦和他儿子进会幕的时候必须要穿上上帝所特别制定的圣服呢？这是在预表人要到神面前必须披戴耶稣基督的义。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不能靠别人的功德，不能靠自己的方法和发明进到神的面前。要想进到神的面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穿戴基督，披戴基督的义袍。我们自己没有义，我们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进到神面前的结果，是被神揭发我们的罪，我们一切的恶都会展现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恶无法隐藏。一个罪人与上帝相遇的结果，就是要被击杀，被公义的刑罚。如何才能解决这个困境？上帝赐给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方法，赐下一位中保，赐下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与神和好的方法是借着基督，在基督里穿戴基督，用信心吃喝耶稣的肉和血，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 桌的大祭司进到神的面前，他们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他们必须穿上神所启示的圣服，必须穿上，必须披戴耶稣基督的义，如果不穿戴的话，担罪而死。我们今天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我们为什么可以在神面前自由的出入、祈求、读经和礼拜？难道真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吗？真的是因为我们高于他人吗？不是，而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必须信靠基督，必须穿上基督所成就的义袍，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凡是依靠自己义的，必担罪。披戴自己义的，就是自义、骄傲，看不见自己的罪。换句话来说，我们无论透过祷告、读经、礼拜到神面前，首先要意识到的是，我是一个罪人，按照我的本相是没有任何的资格站在神的面前。我每一次站到神的面前，完全是依赖基督，完全是借着基督，完全是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他的义袍从头到脚遮盖了我的罪，他的义袍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我的任何的恶都不再被看见。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并非是因为我们好，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义袍来看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的工作说，在基督里不再定罪了，所有的罪一笔勾销，全部的赦免。在新约，这个观念叫称义，所谓的称义是我们完全借着基督的义，我们没有义，没有99%，没有90%，没有10%，也没有0.01%，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完全是借着基督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到神的面前是因为什么？我们越认识自己的罪，我们越会看见神的恩典，又会把荣耀归给基督。真正认识自己的人，更加会看见基督是何等的宝贵。若不借着基督，若不在基督里，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法站立得住。圣经说，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心里的意念想法，神全部都知道。我们所做的无非是犯罪、作恶，不停的作恶，不停的犯罪，不停的遮盖自己的恶，不停的来吹捧自己是何等的良善。神喜悦我们吗？神不喜悦我们，是在基督里喜悦我们、接纳我们、爱我们、饶恕我们、宽容我们、忍耐我们。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越认识自己，是靠着基督到神面前来的，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大的变化。人际关系最大的问题是看不见自己的罪。人际关系最大的杀手是自义，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斯布林说，当别人说你恶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事实，你比他说的还恶。我们越认识自己，越在神面前看到自己的罪，我们在人的面前，夫妻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也会得到大大的改善。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他比我恶，而是看见的我比他更恶，我比他更丑陋、更诡诈、更贪婪。 人际关系只能不断的改善，不会越来越恶劣。所以人若不认识神面前是罪人，人际关系一切的关系都是糟的。人与神的关系恢复正常的时候，是看见自己的罪，看见基督是拯救我的必须，那么人在其他所有的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夫妻之间的争吵就是自义和认罪之间的摆渡，如果认识自己，关系会改善；反之，不认识自己，关系就会恶劣，争吵、冷战，甚至有离婚的想法。那弟兄姐妹，你需要大祭司吗？你需要一位怎样的大祭司？你需要大祭司为你赎罪献祭吗？若没有大祭司，你能到神那里去吗？你有没有真正认识自己？你需要一位大祭司。你有没有真正认识自己是罪人？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需要绝对的，在任何时候都需要这位大祭司？而这位大祭司不是亚伦，亚伦只不过是影儿，是预表。那位真正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他将自己献在祭坛上，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可以遮盖我们的罪。我们穿戴基督进到父的面前，这一切是基督所做成的。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在旧约也充分的去认识福音，领受福音，使我们在旧约也能够充分的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透过预表，透过影儿，透过比较模糊的启示，让我们也看见旧约依然充满了福音的内容，使我们透过新约去解释旧约的时候，使我们恍然大悟，使我们晓得旧约也是为你做见证，使我们真爱你。主啊，我们对你的爱那么的少，是因为对你认识的不够。你是荣耀的、华美的，是毫无瑕疵的。我们对你的认识的贫瘠，导致我们灵魂的饥渴。主啊，借着话语使我们得饱足。感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